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6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广播。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中国经济增长今年上半年好过预期，第一季度与第二季度的业绩统计均呈向好升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第二次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为 6.7%， 比两个月前已经调高的 6.6% 又增加了 0.1 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今天公布五月份经济统计数据，表明上个月中国经济各项指标继续行走积极稳定的轨迹，增长好于预期，显示经济仍在韧性。同时预告下半年即使有减速回落，也可预期温和状态。巴拿马与台湾解除百年外交关系，转而与中国建交，触发台湾仅存的20个邦交国中新的变数，担忧敏感神经。过去长达10年的两岸外交休战结束，外交空间争夺战已经宣布打响，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被认为很可能是下一个巴拿马。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改与中国建交事件在台湾引发外交地震，民进党立法委员要求由台湾外交部清楚说明目前还有哪些外交没有爆炸的炸弹。外交部回应说，在非邦交国的驻外管处中有五个外管名称还是台湾或中华民国的，近期都被中国要求改为台北，包括在迪拜、约旦、厄瓜多尔、巴林、尼日利亚的外交使团。近年来在海外扩展业务神速令人刮目相看的大陆安邦集团，根据中国财经杂志报道说，其董事长吴晓辉已经被带走，其后财经网有关的讯息却很快被删除了，但安邦集团却在同时发表通报，吴晓辉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似乎印证了被查的传闻。安邦案因吴晓辉的邓小平外孙女婿身份而与中共党内反腐以及权力之争有牵连，被认为错综复杂。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中国经济增长今年上半年好过预期，第一季度与第二季度的业绩统计均呈向好的升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第二次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为 6.7%， 比两个月前已经调高了的 6.6% 又增加了 0.1 个百分点。据路透社今天自北京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经济成长率预估上调了 6.7%， 指出是受中国经济政策支持，尤其是扩张性信贷和公共投资。这一最新预估高于四月份做出今年成长 6.6% 的预测，四月的预估值已比较之前上调了。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成长率为 6.9%， 超过预期，并远高于政府为今年全年设定的约 6.5% 的经济增长的目标。据法新社今天引述经济评论认为，中国经济下半年可能会出现缓降，将 6.9% 的增长率拉回到 6.8%， 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目前预计中国2018年到2020年平均增长 6.4%。 今年4月份该组织预称说，中国经济2018年增长为 6.2%。 据报道，尽管上调了增长预期，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建议中国要加速改革，使经济向更持续发展转型，并减轻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近期重点关注解决金融领域的风险的努力还是应当继续，即便这会带来一定的金融紧张以及增长放缓的现象。 英国伦敦一栋20多层的公寓大楼星期三凌晨发生了特大的火灾，整座大楼一度被大火吞噬，目前已知有多人遇难，有数十人受伤，这可能是自2009年以来至6人死亡的南伦敦大火以来伦敦最为严重的火灾。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报道。
是的，英国最近真的是灾难频频，刚刚经历过曼彻斯特和伦敦桥的恐袭事件后，现在又发生了重大的火灾。伦敦警察局最新的消息证实说，火灾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受伤，6人死亡或者失踪。警方负责人表示，随着搜救行动的进展，遇难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法新社报道说，经过几个小时的扑救后，周三早上还能看到滚滚浓烟从大楼里冒出，许多人都担心大楼可能会崩塌。火灾发生在伦敦西区的一座27层的低租金公寓，名叫葛兰菲塔的楼里，恶火在凌晨1:16发生，大约动员了200多名消防人员和40辆消防车前往抢救。伦敦消防局声明说，火舌是从2楼窜出的，随后蔓延到了这栋27层大楼的顶部，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起火的原因。从视频画面上可以看到，整栋大楼都在夜色中陷入了火海，火光在数公里之外都能看见，现场还能听到受困高楼的惊恐的民众喊救命的声音，他们靠在窗边并将床单绑在一起，试图沿着床单逃到地面。法新社说，距离火警拉响超过4小时后，整栋大楼被烧得焦黑，仍然可见火舌从数个楼层窜出。目击者周三晚上说，整栋大楼都快要被烧尽了。英国的救护方证实，目前至少有50人受伤，送医院救治。附近地区的伦敦地铁站的路线也已经停驶。报道指出，葛兰菲塔大楼建于1974年，翻修工程留下的大量的废弃物在大楼附近堆积，一些住户就曾经警告说可能发生火灾的威胁。葛兰菲塔行动团体在一个博客中还担心地说道，在翻修工程期间，整个大楼只有一个出口和入口。这篇文章说，如果大楼的底层大厅发生火灾，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这样整个楼里的人都可能被困住不能逃生。
巴拿马与台湾断交，该与中国建交事件在台湾引发外交地震。民进党议员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要求台湾外交部清楚说明目前还有哪些外交没有爆炸的炸弹。台湾外交部回应说，在非邦交国的驻外管处中，有5个外管名称还是台湾或中华民国的，近期都被中国大陆要求改名为台北，包括驻迪拜、约旦、厄瓜多尔、巴林、尼日利亚的外交使团。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巴拿马昨天和台湾闪电断交，同时宣布与中国大陆建交。民进党及立委罗志政等人今天共同召开记者会，邀请台湾外交部亚非司司长陈俊贤列席，说明台湾在国际上受到中国大陆压迫的情形。这位台湾外交部的官员透露，目前有5个台湾派驻在非邦交国的代表处，使用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头衔，受到中国大陆的压力，要求改名。他说，如果继续使用，会被要求拆牌。这5个代表处包括奈及利亚、杜拜、约旦、厄瓜多与巴林，其中杜拜、巴林与厄瓜多被迫改名的风险比较大，约旦还在洽商当中，奈及利亚的情况更险峻。今年3月底，奈及利亚政府通知台湾的代表，如果1周内不离开，无法保障他的安全。台湾外交部已经让这位代表离开奈及利亚，台湾驻奈及利亚代表处目前已经暂停对外运作。这5个代表处未来会不会改名或是撤管呢？台湾外交部官员委婉地表示，如果确实是无法放弃的管处，即使表面委屈，为了国人长远的利益，还是要维持办事处的存在。这几个台湾驻外管处的名称有中华民国驻奈及利亚联邦共和国商务代表团、台湾驻巴林商务代表团以及中华民国驻厄瓜多商务处等。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复星集团星期三透露说，英国一家宝石矿业公司向中国复星集团提出了以 2.2 亿英镑的公司主权出售价格。该公司拥有世界著名的法贝热珠宝公司。有关的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进一步介绍。
是的，复星集团在伦敦股市发布的一项公报中进一步说明，尚未就杰斐尔德集团的收购案回应一个坚定的出价，而 杰菲尔德集团已经是他自己本身主要最大股东试图收购的对象，其大股东也就是南非投资公司帕林霍斯特资源公司。中国复星集团还解释说，他透过子公司复星金来出价每股 40.85 分，也就是价格比帕林霍斯特公司的每股 37.10 分的价格还高。专门从事宝石生意的杰菲尔德公司是从2012年以其为法贝热珠宝公司的东家而出名。法贝热珠宝令人联想到替俄罗斯沙皇打造的那颗闻名全球的鸡蛋型珠宝，蛋珠宝。复星集团认为未来在珍贵宝石领域可以参与还有伴随杰菲尔德集团的发展，特别是在祖母绿及红宝石的制造上。更特别的是，复星集团示意将可协助杰菲尔德集团在中国设立分公司。中国珠宝市场直至目前仍是低开发阶段，而且对于珍贵宝石的需求正迅速的蓬勃增长。复星集团于1992年成立于上海，是一个经营领域多元化的集团，它另外还有如健康领域及休闲领域的生意，现今拥有法国的地中海俱乐部。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昨天在国会参议院作证，长达三个小时接受参议院的质询。塞申斯首府行凶发誓与俄罗斯官员见面，从没有讨论过美国总统竞选活动，有关他与俄罗斯共谋帮助特朗普的指控都是卑鄙可怕的谎言。塞申斯拒绝回答参议院关于他于去年底参与同俄罗斯官员秘密会见的多个询问。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国会参议院作证，表示他去年从未与任何俄罗斯官员讨论过美国总统竞选活动。6月13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联邦调查局对特朗普团队通俄门的调查与前联调局长科米被解职举行听证会，司法部长塞申斯出席并接受询问。有报道显示，2016年4月，特朗普在华府的五月花酒店发表亲俄演讲，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基斯利亚克参加了活动，当时塞申斯也在场。面对参议员的询问，塞申斯表示不记得跟基斯利亚克有过谈话。塞申斯曾担任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在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担任其高级顾问。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听证会上，塞申斯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否认自己参加过任何串谋，从未和俄罗斯有过任何关于以任何形式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的谈话。塞申斯说，某些人说他参与了通俄门，这是泼脏水，是卑鄙可怕的谎言。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则报道，塞申斯对参议员们说，我在这个机构和你们共事20年，所谓我参与要伤害我为之服务了超过35年的国家，任何勾结或我了解同俄罗斯政府的任何勾结，都是令人震惊的无比可恶的谎言。
中国官方今天公布五月份经济统计的数据，表明上个月中国经济各项指标继续行走积极稳定的轨迹，增长好于预期，显示经济仍有韧性，同时预告下半年即使有减速回落，也可预期是温和状态的。据路透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同比增长了6.5%。仍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公布，一到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6%，其中前五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6.8%。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员认为，目前来说，中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下一阶段还是可以保持这种态势的。巴拿马与台湾解除百年外交关系，转而与中国建交，触发了台湾仅存的 的20个邦交国中的新的变数担忧敏感神经。过去长达十年的两岸外交休战结束，外交空间争夺战已经宣布打响。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法国司法部长贝卢今天也就是周三向部长理事会介绍他的政治道德法案，这是马克龙在当选总统后实现他的竞选承诺推出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立法改革项目之一。这个法案旨在避免政治人物的利益冲突，以权谋私，以提升民众对政治的信任，也被认为是造王者的贝鲁在总统大选期间和马克龙的党派进行联盟时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贝鲁的党派目前正因涉嫌在欧洲议会领空饷而受到司法调查，贝鲁本人也被认为是试图向媒体施压而受到批评，所以这个最新的事态发展让贝鲁的新法案蒙上了一些阴影。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法案的一些主要内容。法案规定说，众议院、参议院以及地方上的重要的职位，比如市长，只能连任三次，禁止部长兼职地方的职务，也禁止拥有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议员、政府成员和地方民选官员雇佣家属，其中包括直系长辈和子女以及他们的伴侣。同时法案也要求议员回避利益冲突，议员应该向公共生活透明高等权力机构申报自己的收入来源等等，同时取消议会储备金，要实行议员的费用实报实销，议员的代表任期费用津贴也将被取消，采取实报实销制，根据发票来进行报销。参众两院将决定如何检查其支出以及可以或者不可以报销的内容。法案同时也控制议员的顾问活动，任何参议院或者是众议员都不能在任期内或者在任期一年前进行顾问一类的职业活动。在司法领域将取消有资格审判部长们在职期间所作所为的共和国司法法院，政府成员将和普通民众一样由巴黎上诉法院的法官们进行审判。同时要设立一种新的最长的十年期的剥夺竞选资格的惩罚，以代替之前提出的要求议员们没有司法惩罚记录的举措。为了结束银行资金对政党的影响，新的法案也希望成立民主银行，可以向不同的政治团体发放贷款以资助选战。贝鲁宣布的修宪还将结束一个饱受争议的传统，也就是总统在卸任以后自动被任命为宪法委员会成员的传统。实际上在法国政坛几年来不断地爆出丑闻，政治人物的信誉不断下降之际，如果这个法案得到通过，的确可以起到净化法国政坛的作用。贝鲁在推出法案时就表示，人性总是有弱点的，他说没有人可以想象这个法案可以使所有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所有的公民变得更加道德高尚，而是要让人性的弱点不影响到社会生活。但是具有讽刺和荒诞性的现实是，贝鲁本人及其政党目前竟也在受到司法部门的调查和舆论的批评。马克龙总统要求所有的内阁成员毫无指责，为了确保这一点，部长任命还曾被推迟了一天才公布，就是因为要让公共生活透明高等权力机关对所有的未来的内阁成员进行审查，以确保这些人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任何污点。尽管如此，领土统合部长费朗还是被爆料曾经为他的妻子房产生意提供方便而谋取重利的丑闻。而且信誓旦旦要充当法国政治生活道德代言人的贝鲁也被媒体爆出了丑闻。上周法国媒体就爆料说，贝鲁领党的党派民主运动党的工作人员的合同被篡改，成为该党欧洲议员的助手，也就是说这些人实际上为民主运动党工作，领的却是欧洲议会的薪水。丑闻曝光后，司法机关周五就开始进行调查。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贝鲁在任命为部长后仍然担任民主运动党的主席。随后披露这个消息的法国媒体又爆出了贝鲁本人亲自打电话给媒体的高层讯问此事，被认为是干预媒体的自由的作为。 贝卢随后解释说，因为他的党部的成员受到媒体的不断追问，感受到了受到骚扰，他是以公民的身份向媒体的领导进行询问，而不是向他们施压。但是法国政府总理菲利普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说贝卢的身份首先是部长，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公民。贝卢周二对媒体表示，任何调查都不会让他们感到尴尬。他说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他几天前就已经通过书面的方式要求自己不再被告知有关他的党部的调查进展情况。同时已经有超过20个法国媒体对法国目前的媒体自由和保护消息来源等领域出现的一些特别令人担心的信号提出了警告。法新社说贝鲁就是被指责的对象之一，但是贝鲁却申辩说他要行使的是言论自由。他说每次他有话要对法国人要对其负责人说的时候，不管这个人是记者还是媒体人，每次有话说他就要说出来。贝鲁间接地指出针对他的曝光具有政治的目的。目前我们还不能预测司法有关部门对贝鲁的党派的调查的结果，但是目前已知的情况是，如果贝鲁提出的法案得到通过，也要等9月份更加广泛的议会修宪改革时才能得以实施。尽管马克龙的党派预计在本周日举行的第二轮立法选举时会取得压倒性的多数的席位，但对宪法进行的改革在法国是极为敏感的议题，必须要得到2/3的议员支持才能通过。如果通不过的话，就要进行全民公决，贝鲁本人并不排除这种做法。从目前的情况看，贝鲁的这个法案已经得到了各方积极的支持和回应。以上的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报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刘芳编播。
各位听众，6月14日星期三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日报头版主题纷纷围绕国内事务展开，解放报突出的重点围绕劳动法改革案的话题展开，回声报确认了就业市场出现好转的趋势，人道报和十字架报则分别报道了执政当局审议政治生活道德化法案以及大学交换生计划迎来30周年的相关消息。与其他各报有所不同，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位置突出了欧洲面临难民问题新挑战的话题。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欧洲便经受了数量激增的难民大潮的考验。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此一话题。该报指出，像每年的春季一样，欧洲经受着新的难民大潮的挑战。2017年，欧洲将面对来自非洲大陆的经济难民大潮。该报以“没有终结的悲剧”为题发表社评，指出各方难民不惜一切代价寻求通往欧洲的通道，悲剧仍在继续，却不再成为受到关注的话题。最近数月来，尽管大批难民不断涌入意大利，各方的政界人士们却只字不提。相关话题在法国总统大选的竞选运动中成为一片空白，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因为它带来的隐患并不小于问题本身。难民大潮的挑战将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对欧洲而言，这场挑战至关重要。今天回声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报道，披露了美国揭露朝鲜通过皮包公司绕过国际制裁，从而要求进一步严惩平壤的消息。回声报指出，尽管受到国际制裁，朝鲜每年往往通过合法手段与其他一些国家进行数十亿美元的贸易。朝鲜最近在弹道导弹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引发了对平壤收入来源的辩论。尽管受到制裁，朝鲜却掌握了致富的多个渠道。该报记者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指出，对朝鲜的压力并没有降低，反而可能继续增加。特朗普曾经警告说，对朝鲜可以考虑采用任何办法。大概正因如此，一贯缺乏灵活性的平壤当局才决定释放了被判15年劳教的美国22岁的大学生沃姆比尔。平壤的这一决定是在美国篮球明星罗曼德再次返回朝鲜进行私访时做出的。 不过，种种信号尚没有预示着根本的转变。正如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所指，平壤依旧是和平的最大威胁。马提斯认为，朝鲜的核武计划显然是目前的最大威胁。回声报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高级国防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十分详细的报告，披露了朝鲜操控的多个皮包公司在海外运作的情况，从而确认了平壤政府的危险。美国高级国防研究中心在报告中揭露了朝鲜如何募集资金，并为其受到禁止的军事合同签订协议的事实。报告指出，朝鲜并不孤立，它通过设在海外的网络，在全球范围表现活跃。平壤并没有受到必要的制裁，它仍可继续其核武实验。随着制裁措施的落实，朝鲜海外网络的作用日益加强，平壤当局以貌似合法的商业交易为幌子，得以发展其海外业务。具体操作往往由与当局有关联的个人在海外替政府完成。2016年8月，一艘在柬埔寨注册的货船在苏伊士运河受到拦截，货船船主是中国人。这艘货船名义上是运送铁矿，但实际上却装载着朝鲜制造的3万枚火箭发射器，其中大部分应运往叙利亚战争地带。回声报指出，朝鲜多数贸易通过中国完成。海关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间参与中朝贸易关系的共有5233家企业。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感谢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日本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日本皇族的人口危机。
日本皇族的人口危机。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6月9日上午表决通过了实现天皇退位的特例法。由于该法正式成立，日本天皇预计将在2018年12月退位，现在的皇太子作为新天皇即位，日本将改朝换代。这是约200年来首次天皇在世时换代，天皇退位后将成为上皇。日本天皇是男性皇族继承制，现在明仁天皇有两个儿子，一个就是皇太子德仁亲王，生于1960年，第二个就是天皇的次子邱小公文仁亲王，生于1965年，第三代的男子只有邱小公文仁亲王的儿子悠仁亲王，生于2006年。由此可见，天皇家的直系男性非常少。在悠仁亲王没有出生的2005年，因为皇太子德仁亲王只有一个女儿，邱小公文仁亲王也只有两个女儿，因此当时日本政界对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十分担忧，担心以后日本的皇位没有男子继承，因此开始讨论设立女性公家的问题。所谓公家，原指天皇及皇族的宅邸，转意指皇族，也就是具有皇位继承权的皇族。现在的公家有4家，一个是上面提到过的邱小公文仁亲王家，夫妇有3个孩子，2女1男；二是长禄公正仁亲王家，为昭和天皇的第二子，今年82岁，没有子女；三是三立公家，为昭和天皇的父亲，大正天皇的第四皇子崇仁亲王家。崇仁亲王2016年101岁逝世，他的3个儿子都已逝世，2个女儿健在。第四就是高原公家，为 崇仁亲王第三子宪仁亲王创建。宪仁亲王2002年去世，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脱离皇族出嫁。目前皇族共有18人，能够继承皇位的只有皇太子德仁亲王、天皇的次子邱小公文仁亲王、邱小公文仁亲王的儿子悠仁亲王和82岁的长禄公正仁亲王。也就是说，在皇太子这一辈以后，只有悠仁亲王一人。在悠仁亲王出生之前，日本担心天皇家后继无人，因此开始讨论女性公家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没有男性皇位继承人的时候，可以让女性皇族接班，但是悠仁亲王降生以后，这样的讨论偃旗息鼓。而现在未婚的女性皇族也只有7名。5月16日，继原长公主清子于2005年下嫁平民黑田庆树后，日本皇室再传女性皇族婚约事宜。邱小公文仁亲王的长女真子公主近期将与大学同学小室圭订婚。此次婚约亦是金上天皇明仁直系孙辈4人中的首例。而皇族结婚后就会脱离皇籍，成为平民，如现在的天皇的长女黑田清子，旧名济公清子内亲王，是日本金上天皇与皇后的第三个孩子，第一个女儿，也是唯一的女儿。2003年1月的时候，她与二哥邱小公文仁亲王的朋友，当时任东京都政府建设局第5建设事务所用地课课长黑田庆树再会。之后黑田庆树正式向清子求婚。2004年1月，清子答应了黑田的求婚。2005年11月16日，宫内厅长官办理了清子从黄铜谱上脱离的手续，清子从此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开始承担交纳国民年金、纳税、支付健康保险的义务。因此日本担心男性皇族继承人在皇太子下一辈只有一人，女性皇族又纷纷出嫁脱离皇籍成为平民，就是实现了建立女性公家的制度。皇族女性也由于出嫁而越来越少，皇族的继承人危机日益严重。这次日本审议特例法的众参两院的委员会还分别表决通过了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就创设女性公家等展开讨论。安倍首相指出，将尊重创设女性公家特例法附带决议，今后将推进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话题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因为奶制品发生纠纷。
听众朋友，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这两大昔日前苏联共和国的成员国，今天却因奶制品贸易纠纷而关系日益紧张。俄罗斯向来是白俄罗斯奶制品的主要出口国，白俄罗斯出口的奶制品有 95% 运往莫斯科。去年奶制品出口给国家带来了37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同时奶制品生产也是白俄罗斯农业的主要支柱，其产品传统上受到俄罗斯消费者的普遍欢迎，尤其是在俄罗斯受到 到欧盟禁运制裁的前提下，然而莫斯科禁区却指控白俄罗斯的出口产品不符合卫生标准，俄罗斯畜牧部门还指控白俄罗斯利用欧盟制裁俄罗斯的机会向莫斯科出口质量低劣的产品。法新社报道说，俄罗斯近期对白俄罗斯的奶制品封锁时松时严，禁运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从全面禁止到加强检查措施，截止上个月底，超过100家白俄罗斯奶制品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监控。莫斯科方面强调，限制进口是由于卫生标准，而事实上类似的禁运措施对莫斯科来说并非首次，这是莫斯科在同一国关系出现纠葛时惯用的手段。波兰华沙的社会和经济研究中心主席克里斯多夫·哈特威尔也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评论说，拒绝臣服于莫斯科政治指令的小国就会受制于普京的贸易政策。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都因杀虫剂问题而被俄罗斯实施红酒进口禁令。2009年，白俄罗斯遭受了乳制品进口禁令。在每一个案例中，各国在突然出现质量问题前，都与俄罗斯发生了政治争端，往往涉及那些国家向欧盟示好。法新社指出，对明斯克来说，毫无疑问，这是出于政治原因。白俄罗斯农业部长向媒体表示，某些机构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将白俄罗斯生产商驱逐出市场。确实，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白俄罗斯就同俄罗斯拉开了距离。今年2月，一向信口开河、口无遮拦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一次记者会上高调批评俄罗斯，谴责俄罗斯不遵守国际协议，侵犯乌克兰主权。明斯克还在几个月前释放了几位被囚禁的反对派成员。欧盟因此解除了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政策。卢卡申科的言论引发莫斯科方面的强烈不满。莫斯科对此回应说，俄罗斯在经济以及政治上给白俄罗斯以巨大的支持。今年4月初，两国总统举行了双边会谈。此次会谈虽然从短期内缓解了双方日趋激烈的有关天然气价格的争执，但却并未消除双方之间的隔阂。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白俄罗斯的奶制品商因此开始寻找新的出口途径。他们迅速地找到了中国。白俄罗斯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向法新社透露说，已经有30多家奶制品企业获得了向中国出口的许可证，更多的企业正在办理向中国出口的手续，有企业正在联系向中国出口牛肉。据介绍，今年第一季度，白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奶制品的总价值已经达到13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年的出口数字。事实上，最近几年来，中国与白俄罗斯政府高层互访频繁。2015年习近平访问明斯克之后，卢卡申科随即于2016年回访。卢卡申科也是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峰会论坛上的嘉宾。参加峰会的白俄罗斯经济部长向中国媒体表示，白俄罗斯地处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交界之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枢纽。白俄罗斯是最早宣布愿意参与并支持中国实施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在实施该倡议建设计划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的确，白俄罗斯是中国官方公布的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之一。卢卡申科此番北京之行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北京承诺将给白俄罗斯提供10亿美元改造炼油厂，并且投资12亿美元修建牛奶加工厂，但愿北京的投资能够得到回收，而不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人阿利克塞西亚维奇所说的那样，被毫无成果的消费掉。我们知道，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已经执政20多年，明斯克政权以人权记录恶劣而闻名全世界，被许多媒体称为是欧洲最后一名独裁者。有分析指出，乌克兰危机之后，卢卡申科同西方的关系虽有所缓和，但仍未得到所期望的大规模的贷款。白俄罗斯一直同乌克兰保持友好关系，卢卡申科拒绝普京压力，在白俄罗斯境内设立针对乌克兰的军事基地，导致俄罗斯方面的不满，因而减少对明斯克的援助，中国因此成为卢卡申科的新的选择。有熟悉俄罗斯的政治观察家甚至评论说，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关系事实上同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十分类似。卢卡申科与北京的靠近显示中国在俄罗斯后院的影响力正在日渐扩大。 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北京介入莫斯科与明斯克之间的贸易战。受杨梅编播，要感谢捞黑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雨果的剧本《克伦威尔》中的主人公。1827年，雨果发表剧本《克伦威尔》及其序言。剧本虽然没有能够演出，但那篇序言却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宣言，成为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献。他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主人公克伦威尔是才干杰出的军事将领，是使国民民主政体成为英国政体的关键性人物。他领导英国的国义军在英国内战中大获全胜。1599年，克伦威尔出生在英国的亨廷顿。在他青年时期，英国被各教派之间的纠纷弄得动荡不安，在任的国王信仰并且想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克伦威尔自己是一个农场主和乡绅，一个虔诚的清教徒。1628年，他被选进议会，但是为期不长，因为第二年国王查理一世就决定解散议会，独自一个人统治国家。直到1640年，在对苏格兰人作战需要资金的情况下，才召集了一个新议会，克伦威尔又当选为议员。新议会强烈要求国王不再实行专制统治，但是查理一世不甘屈从议会，于是1642年在忠实于国王和忠实于议会的军队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克伦威尔站在议会一边，他返回亨廷顿，组织一支骑兵队同国王作战。在历时四年的战争中，他那杰出的军事才能让他声望日隆。在使战争出现转机的关键性的马斯顿战役中，克伦威尔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646年战争结束，查理一世成了阶下囚，而克伦威尔则被认为是议会方面最成功的将军。但是和平并没有到来，因为内部发生分裂，各派别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还因为国王对此了如指掌而没有求和之意。没过一年，国王潜逃，企图东山再起，重新纠结他的军队。就这样，第二次内战又爆发了。这场战争继续的结果是，克伦威尔击败了国王的军队，从议会中解除了占多数的温和派议员，并且于1649年1月30日把国王推上了断头台。英国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临时由一个国务委员会来领导，克伦威尔任国务委员会主任。但是保皇党分子不久就控制了苏格兰和爱尔兰，支持已被处死的国王的儿子，未来的查理二世。结果克伦威尔的军队成功地占领了爱尔兰和苏格兰，长期连绵不断的战争终于在1652年以保皇党军队被彻底击败而告结束。由于战争已经结束，建立了一个新政府的时机应该到来了，但是还存在着实行立宪政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克伦威尔的有生之年从来没有得到解决。这位清教徒将军能够领导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军队赢得胜利，但是他的威望却不足以解决他的支持者中间存在着的社会冲突，不足以使他们对一部新宪法取得一致意见。这些社会冲突和宗教冲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宗教冲突使新教徒内部四分五裂，并且同罗马天主教划清了界限。 当克伦威尔开始执政的时候，1640年组成的议会所保留的成员都属于一个数目不多、没有代表性、过于激进的少数派，也就是所谓的残余议会。起初，克伦威尔想要通过谈判来进行新的选举，但是当谈判破裂时，他就用武力解散了残余议会。从那时起，直到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的时候，曾先后成立和解散了三个不同的议会，采用了两部不同的宪法，但是都没有能够发挥作用。在此整个期间，克伦威尔靠军队的支持来维系统治，实际上他是一个军事独裁者，但是他多次试图建立民主政体和坚持拒绝别人给他加冕。他的目的是表明他不想实行独裁统治，他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的支持者们创建不出一种切实可行的政体。从1653年到1658年，克伦威尔使用护国主的头衔统治着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在这五年期间，他在不列颠建成了大体完好的政体和井然有序的行政结构。他改善了粗暴的法律，扶持文化教育，他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允许犹太人再来英格兰定居，在那里实行他们的宗教。克伦威尔推行的外交政策也是成功的，他于1658年因为疟疾在伦敦去世。克伦威尔的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继承了父位，但是他统治的时间极为短暂。1660年，查理二世恢复王位，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遗体被掘出来，吊在绞刑架上。这种报复行动并不能掩盖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已经失败的事实。查理二世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想同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力相抗衡。当他的继承人詹姆斯二世企图恢复君主专制时，顷刻间就被1688年的不流血的革命给废除了王位。革命的结果与克伦威尔1640年的期望恰好相同，一种君主立宪制，国王明确地服从议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自从奥利弗·克伦威尔去世以来，他的品格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对象。许多评论家指责他是伪君子，指出他虽然总是在口头上赞成议会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反对独断专行的统治，但是事实上却建立了一种军事独裁统治。大多数人却认为，虽然克伦威尔在局面失控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独裁统治，但是他对民主政体的献身精神是十分真诚的。根据人们评述说，他从不偏激，从不曾接受王位和建立永久性的独裁统治，他的统治通常是温厚宽容的。克伦威尔的重要作用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在英国内战中打败了保皇党军队。既然在克伦威尔初露锋芒之前的战争初期，议会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失败，看来要是没有他，这支军队完全有可能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克伦威尔胜利的结果使民主政体在英国得到持续和巩固。在17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正朝着更强大的君主专制主义的方向发展。民主政体在英国的胜利是逆总的历史趋势而出现的事件。在随后的年月里，英国民主政体的榜样对法国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最终在西欧建立民主政体都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显而易见的是，民主势力在英国的胜利对于在美国以及英国先前的殖民地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建立民主政体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英国在世界上只是个弹丸之地，但是民主政体却从英国涌向世界的其他某些范围不小的地区。如果不是哲学家约翰·洛克对于英国和美国建立民主制度也做出了几乎同等贡献的话，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史册中的名次还要高一些。 他基本上是一个实干家，洛克是一个思想家，因而很难估计他俩的相对重要性。根据洛克时代的才智状况来看，即使没有他本人，和他非常近似的政治思想也许会有人不久就会提出来。但是假如没有克伦威尔，议会很可能在英国内战中失败。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介绍克伦威尔，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的专题节目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文化遗产，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布列塔尼公爵的城堡 Château des Ducs de Bretagne， 这也是前法兰西皇后安娜的皇宫重地，它位处于卢瓦河省，也是2014年被选为法国人最喜爱参观的观光景点。城堡是位于南特老城区的最东边，是一个从15世纪建的一个城墙堡垒扩建打造而成，历经从14世纪到17世纪之间不同时期建造工程，在1840年起被列为历史文物古迹。它曾经是法朗索瓦二世公爵及安娜公爵夫人的住所行宫，城堡也成了王朝的一个防御工事的保护基地，也是南特总督府以及当时王室监狱的所在，并从18世纪起就改成了军营。对于所有布列塔尼人来说，这个城堡是安娜公爵夫人及其父亲法兰西二世的城堡，它不但是古文物，更是自由的象征。在15世纪中期，布列塔尼是独立的领土，但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想要把布列塔尼这个吸引人的地方取为藩属领地，法朗索瓦二世为了抵抗就必须与法兰西国王的军队作战，这也很合逻辑的，他就把城堡打造成一个军事碉堡，能够抵抗侵犯者。我们在参观时首先可以先上到城堡的护城墙走道，这是一个可以高挑远望整个南特市景观的最好居高临下的地点。南特市的展示部负责人修达介绍说，这城堡的新建概念是具有护城墙的战略思维，是军事保护作用的建筑的延续。当时为了在城市的西部进行防守，以抵抗法国国王的进攻，这是布列塔尼地区遇到的第一个军事据点。但在法兰索瓦二世的想法中，这个城堡不仅仅只是一个军事用地，而且同时还应该是一个奢华的王宫住所，布列塔尼王权的象征及代表。在王宫的里面，他也打造了一个大的舞台剧场，是一个很大的像办公厅那样的，它可以接待600个人，包括王宫里面的贵族及仆人等。他也细心地用当代辉煌的哥德式风格来打造这些建筑。但在1487年，在他与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激烈战争失败，八世拿下了这座城堡。这是整个布列塔尼历史与法国历史混杂在一起的结果，也呈现在这个城堡的历史中。法兰索瓦二世在战败一年后过世，查理八世与法兰索瓦的女儿，也就是他政敌的女儿安娜结婚，她成为法兰西王国的皇后。在交换条件下，查理八世让安娜保留公爵夫人的头衔位分，而她就可以统治整个布列塔尼地区。安娜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城堡是她父亲生前的建设心愿，因此她继续的努力。针对布列塔尼安娜 公主生平出了一本书的勒巴克，他向我们解释到，安娜完成了他父亲对城堡的建设工程，这个城堡的大部分工程就是在安娜手中完成的，例如护城墙上的走道及王宫顶上如皇冠般的金色的尖顶，用的是意大利的装饰，文艺复兴风格的装饰。安娜把城堡打造成奢华的王宫居所，金色皇冠的屋顶象征着她皇后的权力。我们再继续前行到上王宫的顶尖塔里面参观，从旋转式的楼梯走上去，中途可以看到安娜设计下的城堡透明玻璃窗户，窗户下面有可以休息两个面对面打造的石凳子，它的功用是让宫廷里面的妇女一面可以利用阳光光线在做手工绣花等等的针织女红工作，同时也可以看着王宫花园里的人来人往的活动，以及当时中世纪时代宫廷以内的大小斗争活动。沿着楼梯还可以走到剧场舞台厅，也是安娜皇后生前最爱前往的地方之一，也是由她精心打造建筑设计的。它真是如同石质的花边，用特氟铝材质打造的白色的石块，用它来雕刻出各种真实或者是想象中的人物及小动物，来装饰整个的城堡。出到城堡的阳台上，就可以看到下面整个王宫花园的全景，可以观赏外面的风景，特别是布列塔尼权重一时的皇后向其臣子出现的地方。当这些臣子聚集在下面的时候，皇后就站在阳台上观看他们。但命运再度打击这位年轻的皇后，她在1498年丈夫查理八世驾崩，根据她与法兰西国王的签约，她必须下嫁给路易十二新上任的国王，以确保布列塔尼公爵夫人独立的地位。由此可见，法兰索瓦二世及女儿安娜为了他们心爱的领土及城堡奋战不懈的精神。南特市政府在1915年取得了城堡的所有权，自1924年以来以观光及博物馆用途，到1969年他的馆长是提戈爷。1990到2007年，城堡进行大规模的换新整修，并自此成为一个专门展览南特历史文物主题的博物馆。也跟着大城市的社区规划转变的结果，城堡从2015年1月1日开始成了大都市设备的一环。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政府今天召开部长联席会议，讨论政治廉洁守则法规。法国的里昂地区暴雨成灾，造成两人失踪，建筑损害严重。伦敦警方表示，昨夜的一栋27层的居民楼在恶火中至少导致6人遇难，大楼会有倒塌的危险。美国司法部长国会作证，否认与俄罗斯共谋帮助特朗普竞选的指控。朝鲜被怀疑放飞无人机偷窥韩国的萨德部署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调高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的预估。中国官方发布5月份的统计报告，显示经济指标向好和平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会见国际足联主席，中国未来争办世界杯成为热门话题。中国的复星集团想收购著名的英国法贝尔热珠宝公司。回归20年后，习近平授予驻港部队模范特战连的称号。19大前权贵的互斗升级，安邦的董事长吴晓辉船被带走。香港巨富郭炳江终极上诉失败，需要服余下的刑期。中国向台湾挤压国际外交空间，多米尼加被警告或成为下一个巴拿马。台湾外交部承认5个在非洲的邦交驻外机构遭到北京压力，要求改名。美国以安全旅游酝酿限制中国在美国电脑高科技等领域的投资。 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洛黑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巴黎遥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